好，我们继续讲。刚刚讲这个界定会是以这个定体为最关键啊。那我这里画的是这个样子啊，是三个圈，然后界跟会各跟定有交集啊。不过我有另外一个图啊，你可以做个参考，类似这样子。也就是这个以定含容，以定体含容界会两学啊。那以上这个图是表示界定会三者的连锁的关系，而以定居中为关键作用。如果定这一环没有了，这个连锁就断了，那界跟会就散失。因此呢，界会与定都必须要有交集。事实上是，界会都需以定为体，在这个定体中呢，摄持界会，令不散失，而能于一切境有所作用。凡夫持戒修慧之所以不容易成就啊，就是因为他的心不定，因为心的不定的关系啊，所以这心就是散乱的，因此他一切所修都跟乱心相应啊，因此就不能持久，所以就浮浮沉沉，生生灭灭，乍起乍落，时好时坏。所以《大智度论》中说，如果修行人啊，如果人修行啊，没有禅定，就好像有个人拿了一把火炬，而面对着大风，那这个火炬的火光啊，就会摇曳不定，而不能远照，不能照得很远，乃至这火炬可能还会被风灭掉。那如果菩萨修行而有禅定，就好像一个人拿了一把火炬，进到暗室里面，这火光就会很稳定、通明，照了一世。那菩萨修行也是一样了，如果有禅定的话，那么他的心光就稳定、通明，而且能照破这一心中无始劫来的无明于暗，乃至他的光能够照彻三千大千世界，利乐无量有情，也是同样的意思啊，同样的作用啊，所以就知道这个定是非常重要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也就是说，修行人修行佛法如果没有定的话，那么他的戒跟他的慧都很浮泛啊，很容易破灭，很容易坏掉。甚至于，如果，修三昧得定的话，不但那个佛定本身不容易坏，那得定以后，依这唯识学就一个定共戒。得定以后，就会得到这个是等于是 bonus，bonus 中文怎么翻？红利，红利，是做生意的人，所以很懂这个。你修定得定了以后，就有一个红利啊，bonus 这就讲起来就很怪，讲 bonus 就没什么问题啊，就义额外的获得啊，就是会有一个定共戒，也就是得定的人，他会成就一种戒体。这个戒体啊，叫做定共戒。本来你受持佛戒以后，就有一个戒体。比如说，你受五戒，就有五戒的戒体；那么受比丘戒，就有比丘戒色戒体；受菩萨戒，就有菩萨戒戒体。但是，你如果除了受佛戒以外，你受了佛戒，你又因而修定，那得定以后， 自心自身中就会产生一个界体，那个界体叫做定共界。而这定共界呢，就是什么？为什么定共界？叫做因为是所有修定的人都共通的意思，都共通会有这样子的界体，而让你怎么样呢？防非止恶啊，这个定体所持，定力所持啊，这个定体所持，你不会犯戒。那么就是防非止恶，能够防止这错误的事情以及恶事，你去造作这样的，这叫防非止恶。那么用现在的讲法来讲哦，你很容易懂，这个有这个定体在里面，就好像有抗体一样，哎，所有这种不好的事情啊，非跟恶的事情，你就不会去造。为什么不会造？因为你不会喜欢，你不会去跟他接触，不会跟他 contact， 不会接触。你不接触的话，当然就不会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抗体，对这种东西你就很敏锐，可以觉知，所以因此也不会糊里糊涂的跟别人去造恶，你知道吗？或是被人引诱啊，或是被人引，或是诱，或是诱惑，或是狂骗而去造恶，都不会，因为你有这个抗体在，也就是定共界的抗体的界体啊。所以你看这个修定就很好啊。那你拿起那个大圣白法名门论经注，我们还是看那五位白法表啊。什么时候会产生定共界啊？因为你一得禅定就得了，那得什么禅？得初禅就有了啊。所以初禅就是定了嘛，所以那时候就有定共界了。那得了初禅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啊？你看那个心所有法的第五项随烦恼，看到没有？随烦恼二十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就是这个愤恨恼，愤恨负恼，嫉奸狂惨害骄，这几个都淡薄了，不能说完全没有，但是就是说很稀薄。所以得了禅定的人，这种心所就不容易起现行。什么意思啊？愤就是这个大怒啊，恨啊，就是心里面偷偷的恨某人啊；负啊，就是做了坏事，然后偷偷做坏事，又不敢让人家知道这负啊，恼，这是恼害众生啊，恼众生的心，嫉妒啊，奸啊，就很吝啬啊，狂就。有欺狂的心，要骗人啊，谄媚啊，爱巴结啊，巴结有钱人，巴结任何人都是跟你能得到利益的人就去巴结他，这就谄媚啊。那害就是杀害，这是害是杀的意思，就是想要害众生、杀众生啊。这样的心，这个得定以后，这些都不会犯。那么这些本来是说是个人的事情，但是会影响到别人。那可是这跟那个什么，除了那个害跟五戒有关系以外，其他你犯这些都没犯戒啊，对不对？你若受五戒的话，这愤恨坑忌恼害恨惨害，除了害以外，惨黄啊，还有骄什么？骄也没有，骄慢傲慢了。所以你这个就可以你自己来验证自己跟别人啊，你尤其是别人如果说他得定，你就用这个来 check 一下，看看他有没有这些毛病。有这些毛病就相当明显，那表示他没得定，就很简单。虽然说好像他可以做得很久，但是也没得定，因为得定了这些毛病就没了，就很少很少，至少不会很强烈，令人容易发现啊。好，那当然了，下面那个什么，散乱跟昏沉啊，什么那些一定是没有的嘛， 对，因为得定了就不会有这些东西。然后得定的人呢，还有一个睡眠就很少啊、哦，因为所谓的就是说，入了禅定以后，然后所谓的不倒单呢、啊，对不对哈、哦？就他就不用睡，不用睡，而且在禅定中也不用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禅悦为食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这些都是验证的方式啊。所以这个修定就是有种种的殊胜的好处啊，很多种种众生的染污啊、杂染啊都去掉了啊。当然呢，首先的，我们这么说了，这禅定是微调啊，微调。那你还没有修禅定之前，那个粗的你要先调掉。你粗的那个，那你那个选波器啊，啊、哦，你若要选那个短波啊，那个大的你要先调好，然后接着再微调，啊、哦，所以大的先调好，比如说它的波长是多少啊？是比如说是125啊，啊、哦，那125.1.2.3.4.5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你要先调到125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不能说。在685那里那根本不行嘛，对，所以你要从685那里调到125，那这个685调到125是什么？那就是持戒啊、哦，先持戒，还有呢，还有修基本的智慧，把邪知见都去掉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大的调。那大调以后，调到那个125的时候，然后再来调125.012或是0.1.2.3.4，然后这个就是修禅定啊，那就禅一直调到微调，调好了那就得定了，这样子就也就是说比较更清净了、嗯、大的这个调粗的杂染，那小的那微调调细的杂染，那细的杂染一去掉以后，心就得定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二，这个19页的第二条，心若有定，即入正定聚，得出欲界乃至色界无色界。心若有定，定什么？定就是初禅啊、哦、二禅啊、三禅啊、哦，那么这个就都是禅定啊，那就入了正定聚。那不管你入了什么禅，只要入了初禅，就已经出了欲界。所以我们不是说修，这个学佛法是要出三界吗？这小圣啊，哈、哦，是要出三界。那怎么三界怎么出？你只要一得定，就出了一界了，出了欲界，所以叫做离欲得初禅。啊，所以。这也可以反过来，初禅就一定离欲了，可是离欲了你就可以修初禅，那修了初禅以后，那就确定离欲界，这样你先离五欲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啊，财色名食睡，这五欲先离了，离了意思就是说不要那么贪啊，然后不因为不贪的关系，所以心就比较没有缘，就不外缘啊、哦、那就对名利啊财色啊都不缘，然后心就极止，然后基本的极止，粗的色了啊、哦、那先离五欲，然后修禅定，得定以后就离欲界，这个离欲不是离五欲了，而是离欲界，这样的啊、哦，那离了欲界，那你如果就得了禅定，你如果你来世你不想说再继续修行，那就可以升到初禅天去。可初禅天有多高你知道吗？初禅天就超过六欲天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道教所拜的玉皇大帝都在你下面，你知道吗？他都要来拜你咯。哎，这个玉皇大帝啊，乃至六欲天都率天也在那他的下面嘛。 啊，就是他已经入禅天了啊，所以六欲天都超过了啊，所以我下次发给你们那个，哎，这里面好像有嘛，二十八天的表，我们看附录，有三界六道表，不过在下册，卷下，就附录第四个三界六道表，三界六道二十八天都在里面。好，看下册的2595页，三界六道表2595，哎，我们从下面看，下面是六道嘛，哈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、阿修罗，接上去是，就是四王天、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夜魔天、兜率天、花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天，那么这是六欲天，六欲天就是欲界天啦、欲界天，所以，那所谓的玉皇大帝在哪里啊？大概是跟四天王天差不多的那个层次，最下面一层的了，那接着，初禅天有三天，初禅有三天啊、梵中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，二禅有三天，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，然后三禅三天，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片净天，四禅有很多天了 这浮生天、浮爱天、广我天、无想天、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啊，那这个叫做五净居天或者五不还天啊。那么这四禅天呢，这个就是色界天啊。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几个禅天，这四个禅的禅天呢，都叫色界天啊。然后接上去是四空天啊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个，你如果得了禅定，就马上就从人道跳到第七相梵众天，初禅天，最起码了啊。所以就超过了什么？超过了四天王忉利天啊，忉利天就是什么？第四天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四庭梵音啊，然后夜魔天、兜率天啊，这个弥勒菩萨的兜率涅槃也在这里，都超过了。这就是为什么魔一定要坏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一下就不是三级跳、几级跳啊，就六级跳。一下就六级跳，就跳到梵众天去了，所以就出了欲界，你得了禅定就出了欲界，包括这些天界六欲天都超过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什么，什么董永什么什么仙女，七仙女。那个也是欲界天的啦，这个道教所拜的都是欲界天的，好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禅天哈、禅天就是在整个众生界的阶位是很高的啊。然后顺便讲了，这个每一禅或是每一个众生的那个境界啊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这是依什么？除了依，这个福报来讲以外啊，主要还是依定力，用定力来分的，所以你心越定，心越定表示什么？心越清净，越清净就这业就越清，越清的话就升得越高，所以是这样子的结果，所以你享受的这个天报呢，也就 越来越高越长，这样的。好，收起来。心若得定，心若有定啊，就入正定句，得出欲界。所以为了要看，让你看那个表，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什么叫出欲界啊，乃至于到达色界或是无色界。那么一切众生有三种句，一个是不定句，不定句就是凡夫啊，因为他的心散乱不定。第二个是邪定句，就是外道啊，外道因为依于邪之见、邪慧而入定，就称为邪定。那么这个邪定呢，譬如说像婆罗门教的要修这个泛我合一这的三摩地，然后道教就修与万化明合，你看这个很类似啊。然后道教的那个鸡童跟神灵合一啊，或是神灵附体啊，然后耶教修习这个与主合一啊的这个圣餐呐、啊，圣餐礼，是吧？那尤其是那个天主教，他们还吃那个啊圣体啊，在吃耶稣的肉，还要喝耶稣的血，哎呦，好恐怖哦，他们要喝酒对啊、哦，那个酒就是耶稣的血，怎么会这样子哈、哦？凡此皆有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说，我们把它移过来说，我们为了要跟我们释迦牟尼佛合为一体，我们吃佛的肉跟佛喝佛的血，你敢不敢啊？吓死人了，所以这个是野蛮，你知道吧？很野蛮，但是他们把它那种变成圣礼，你知道吧？圣人的圣，太恐怖了嘛，这种宗教也信，真是很奇怪。然后信了以后，彼此之间同一个教，只是一些些微的教义上的解释不同，就打了几百年，然后来，比如百年战争啊，玫瑰战争啊，三十年战争啊。然后新旧教的不同也打，像这英格兰跟爱尔兰就打了几百年，就是为了因为一个是新教，一个旧教，就打了你死我活，这几百年来不知道死多少人，就为了要他们这个崇拜这个他们的主的不方式不一样，对象也有点点不一样了，不过我一直搞不清楚，我恐怕要请教那个。天主教徒，可是我问他们，他们也美国人天主教徒，他们讲不清楚。我说本来是拜耶稣，为什么变成拜玛利亚呢？你会不会？啊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。比如说我们中国拜孔子嘛，哈，那有没有去拜孔妈？有没有？没有拜孔妈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。是啊，是没有的呀、啊，这很奇怪啊。那为什么嘛？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让我们这个崇拜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并没有崇拜佛母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尊敬他了，但是并不当作崇拜的对象，是不是？好，往下看圣餐礼啊 ，Holy Communion。凡此皆有一个共同点，我来好奇一下哈、哦，他们吃的那个说是耶稣的身体哦，那是怎么做的、啊？面哦，哦，什么味道？没味道，没味道为什么要吃？凡此皆有一个共同点。也就是既知心外有法，心外有道，啊，所以称为外道，因为心外见心外有道，所以称为外道，啊，而妄与心外之道合一，所以称为外道，以这样子的邪之见而得定的，就称为邪定，啊，所以以邪道而修定的话，还是会得定的，但是它就是邪定，啊。第三个正定句。正定句就是如来的正教中三圣贤圣依正法所入的定啊。那这个外道还 除了他的协定以外，他有就是还有找这个外相以及找身相，那接着还有哈、哦，你要注意哈、哦。我昨天才听到说有一个显教的法师，本来是拜地藏菩萨的，就是念地藏经的，也弘地藏经的，可是那花莲有一个医治我的出家法师啊，就跟我讲说那位法师啊、哦，他现在也在修，而且教人这个阳神出窍、阴神出窍啊，就是说是婆娃法。那婆娃法那个阳神出窍、阴神出窍是道教的，是道教啊、哦。那至于婆娃法那个是藏密喇嘛教的，那严格说来都跟佛法不是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啊、哦，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佛法的内容，听得懂吗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婆娃法他说修成就的时候，就拿了一根四草啊，就从这边他这个就会开啊，啊，然后顶门上插进去，这样就是说是开顶啊，或是开悟啦、啊，这样的。可是佛法里面实在没有这个东西，而且你这里开了这个草插进去又怎么样呢？哎，不要把脑筋给插坏了就好了。哎，然后说这样一插进去，所以就一定能够往生啊，或怎么样啊？那个我能不能往生是心嘛，跟那个草插在头脑上没有什么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开悟也是心嘛。跟那个草插进脑壳子里面也没什么直接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是心外之法。当然是头是身体没错，可是是心外嘛，对不对？那那根草也是心外，那以那个那根草来入于这个头，说跟开悟有关系，这个是跟佛理不是很相应啊，不是很一致。啊，所以希望大家知道一下，佛的法，直指人心，对，最高的法就直指人心，乃至于你不管是习禅修密，你都是在心上用功，对，心地上用功，如果离于此心而修习禅修密持咒打坐，一切皆是虚妄，那。如果习禅修密打坐一切都是在心上用功的话，那就是如来的心地法门，那就是内教啊。否则离于此心就是外道，所以因为我们修这个首楞严大定，不管你修不修，那你要懂得，对，你既然要解这一部经，你就是要懂得，那你懂了你就不会走错路啊。好，第三个，定中有一切啊，定体啊，因为你得定以后就有定体，定体啊能够含藏摄持一切功德，令不散失，因为有体所以有用，有定体所以有定之用，因而得实现一切世间处世间的事业，在三昧中从因到果，从体到用，一切功德这个定体都能够摄持，能够长养，能够成就啊。现在讲到，既然讲到定体，我们就讲戒体。什么叫戒体呢？戒体啊，这个又你又要懂唯识才能够懂。我们持戒的人就讲戒体，但是你若不懂唯识，实在不能懂什么叫戒体。再拿出《白法明门论》的这个前面。五位白法的那个第三个色法十一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色法有十一种，眼耳鼻舌身，这个是五内色，五种内色，色声香味触，色声香味触，这个是主要是外色，但是这个也可以是内色了啊，就内外通的啊，所以 那或是另外讲，就是前面是五根，下面是五尘，对不对？五根加五尘十个，然后再加上一个法处所摄摄。什么叫法处所摄摄啊？简单讲，就显教常常讲法尘啊，对，法尘，这个唯识学里面称法处所摄摄。那好，那你要了解戒体啊，就必须要懂得这个戒体，就是这一个，就是法处所摄摄啊。这种摄哈，不是像这个内摄外摄，就是说内五根外五尘的那个摄，它是无见有对。这个法处所摄摄是无见有对，这个欲切师地论一开始就讲这个了，因为要讲这个啊，所以你如果唯识学没有很好的基础，你看欲切师地论，你一愣一愣的，而且你也不容易看懂，光是这个无见有对就把你搞糊涂了，也没有很好的解释，你很难找到很好的解释帮助你。什么无见呢？无见就是看不见的意思了，这很简单啦。什么叫有对呢？有对就是说有抵触，有抵触的东西叫做有对。那么并不是说看不见的东西，那么或者就是有执爱，这就懂了哈。有执爱的东西叫做有对。也就是说什么执爱，就是有形执啊，有形执，然后会跟其他的东西相爱，不能相入，相互相通过，这样子，这叫有执爱。譬如看这里哈，譬如这两个东西，这个是有形的物质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有形的物质啊，那这两个东西一碰的时候不能相入，对不对？那不能相入，但是他们碰在一起，这叫有，就叫对，是碰在一起叫做对。那么他会跟别的东西对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就是说相处有 contact， 但是不能透过去，这个叫做有执爱，那也叫做有对。所以两个东西不能互相透过，不能 penetrate 啊，没有障碍的，这叫做有对啊。这个唯识学因为在中国也是其实也是断了很久啊，所以你真正能够懂的也不是很多，这个我也是搞了好久才搞懂。那怎么搞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就都懂了啊。好，那么那什么是戒体呢？戒体就是像这样的东西，你看不到，那你也摸不着，可是它是有东西，有体啊，有体有形质，可是不是肉眼看得到的，就有点像天人的色体一样，这看不到，那甚至你也可能摸不着啊，但是它是有，它是一样物质，这样子。这是唯识学所说的。那么这也是这个小圣的那个毗婆沙论，但是所有的那个法相的总集啊，集大成毗婆沙论，大毗婆沙论所说的，大毗婆沙论，这也是一百卷，这个玄奘大师把它翻译出来了，可是实在很少人真正去看这一部书，因为太大部头了。好，那欲切师地论也是一百卷啊，哇，煌煌大著。所以这个法处所摄摄，就是所谓的法尘。这个法尘怎么来？依意识，意识取这个五识，前五识所留下的影像啊，哦，泄灭的影像 执着他，然后所成就的叫法，叫做法尘。但是前五这个第六意识所执着的法尘呢，它是念念生灭的。那借体不同于第六意识所执着的那个法尘啊，原因在于它不是念念生灭的。它如果成就了以后，就成就就在你的心里面了，就不会灭掉。那这个第这个借体它怎么成就呢？借体成就就是有具足的这个合格的法师传戒，然后你在依这个戒法传戒，然后你在佛前三说啊，佛前三说就得戒体了。佛前三说以信解心，注意啊，还加上以信解心，你要信而且要解才得戒体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这个受了戒的时候很容易犯戒破戒，但是有人受了戒他就不会犯戒破戒，而有真正有防非止过的作用，就是因为他信而且解，以信解心，信解力，然后在佛前三结魔啊，或是四结魔，就是讲三结魔四结魔讲三次啊，然后你 repeat 这三次，然后就自然那个佛的力量就自然就让你得到那个戒体了，知道吗？但是你的信解力越高，你的戒体就越坚固，这样越殊胜。所以现在是为了要讲定体，所以讲戒体。那么戒体是这样子，定体也是一样，它也是属于一种法处所设色，这样的。所以它是一种色法，但是它是看不到，可是它是有对有执爱的。有执爱的意思就是表什么？它是有一样东西啊，它是有一样东西，是有 quality 的东西啊，有东西的啊。因为以这个英文来讲，就是物理学来讲，每一样东西就有两种，一种是 quality， 一个是 quantity， 对不对？值跟量嘛。那么它是有值的啊 ，quality 是一种值，所以戒体是法处所设色，它是有值的，因为有值，所以才有对，这样的。那定体也是一样，它也是有值对的，有值有对，啊，但是看不到，这个凡夫肉眼看不到，哎，这要 qualify 一下，要界定一下，这所谓的看不到是凡夫肉眼看不到，佛菩萨可以看得到，哎，你有没有受过戒？有没有戒体？哎。他看得到，就正片知觉嘛，对不对？哪有看不到的？你有就一定看得到，没有当然就看不到嘛。那佛菩萨跟你讲说，你没有戒体，他说有啊，我有受戒啊，而且我还受了正上戒啊。那他说，可是我看不到啊，那他看不到你就是没有。什么叫正上戒？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增上戒就是末法时期流行的，这个受了戒以后，觉得自己持得不好，然后再去受一次，这叫增，美名之为增上戒。事实上，你如果受持得不好，犯戒或是乃至于破戒，应该要先修忏悔，先修忏悔，但是比丘尼是没有办法说舍戒然后再重受，那比丘是可以先舍戒马上再重受，这是可以啊，那你就得新的brand new 的啊，这个全新的戒体啊，从头来过。但比丘尼不能啊，比丘尼一舍戒就完了，比丘尼只能受一次戒嘛，但是很偏偏就很多比丘尼常常去受所谓的增上戒。那增上戒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包装不好了，破了，然后也不把它扯掉，然后就再继续包一层这样的。所以以前魔法师就是很多这种就白忙一阵， 如果说增上戒可能不太适合，应该说增胖戒，因为包装越来越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就胖起来了。嗯，好，往下看。我这样讲的原因呢，是让大家知道，末法时期有很多种虚妄的东西，但众生都不了解，然后就胡搞胡搞这样子，实在不好，不如法。再往下看，啊，我按你讲啊，愈来愈无人缘，从因位上说，定即不乱，不染，不迷，觉知坚定，精进，勇猛，不放逸，不懈怠，不散乱，不思念。就定啊，你在修因上啊，就是说还没有得定之前哦，那你就要先修这个东西，你要先努力的要不乱啊，然后不染，不受外境所染，不迷，是指不迷于外境，不迷于外境，不迷于五欲六尘啊，然后觉知，觉知就不妄思啦啊，那觉知内外的一切，坚定啊，坚固稳定。那精进呢、哦？这个词翻的是很好，这个。但是你要把它分开看，精跟静是不一样的。精就是很纯粹，不杂，纯而不杂叫精。然后，努力向前呢、啊、叫做静啊。所以这是分开讲的。顺便讲，精进就是习禅的人说用功了啊、哦。但是我跟你们讲哈、哦。奉劝你们绝对不要讲说我在用功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去年就有几个居士，然后他去参了好多地方，然后来跟我讲的就是说我在用功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我用功的时候去做这个做那个，不能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臭屁，对吧？哎，只有禅师可以说他用功。我都不敢说我用功，因为那个这个用功是一个很专门的词，你懂吗？哎，是很努力的摄心不乱，而且觉知，这种境界叫做用功。哎，不是说，哎，你很努力的拜佛或是努力的念经，哎，来，哎，那个叫做用功，而是你。特指坐禅，坐禅的时候很精进，摄心不乱，觉知，这个叫做用功。OK， 没听过，当然没听过嘛，这个教外别传嘛，对，教外别传，今在教内也传啊，所以让你也知道，所以。这个初学佛或是学一点点佛的人很容易哦讲错话或是乱讲。那稍微学一点佛，然后有一点点什么样的说很舒服啊，他就说哦我好自在啊啊、哦、那要说哎呀好清安啊，你知道清安是什么意思吗？清安啊，得定的境界，得定都还不见得有清安，你知道吗？要得定以后很好很好很好的禅定境界，然后身心清安，那就是清安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烦恼止息，那身清净，好像洗过澡一样，好舒服，那种那很安适，那种感觉叫做清安。所以不要随便讲你清安啊、哦，你讲你清安就含摄了，你已经得定了。而且是很好的禅定境界啊，那自在更不能讲了，哎，自在是有十种自在，哎，这个包括受生自在呀、啊，啊、哦，生死自在啊，那种自在，你懂吗？哎，所以有十种自在，所以不能随便乱讲。那 好，接着，当然了，你恐怕听也没听过，说不能讲，说我用功的时候啊、哦，这样的，不能讲，那只有，几乎是得道的禅师才能这么讲，所以说我都不敢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很散乱嘛，用什么功？你要心都常摄心摄念在定，然后才谈得上用功，要不然是有用无功，好，接着，精进啊、哦，要精而且要进啊、哦，这勇猛，这个、哦、是密教特别喜欢的勇猛。但这个显教也有勇猛啊，但是显教的勇猛好像不这么看重，但密教非常非常看重这勇猛。为什么？因为密教修金刚法嘛，那所有佛菩萨都是金刚，那金刚就是最重要的两个特性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勇猛，第二个就是坚固，啊，所以勇猛坚固就是金刚心，啊，勇而且猛，啊，勇是吗？勇就是无惧，没有畏惧，啊，那猛就是很强烈，这样的很快的、急速的，啊，所以所以佛说法有事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无所谓呢？因为于世间无所求，所以说正法无所谓，啊，说断烦恼法无所谓，啊，说正法无所谓，就是说，不畏惧一切外道，乃至于不畏说，人家会这个回谤他这样子，啊，所以讲法就不会说有所顾忌，啊，惊惊。然后要做的好像面面俱到这样子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你，结果呢，这所说的法就偏离了正法了，你不能把真正的正法讲出来，因为你有所顾忌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顾忌很多的族群呐、啊，那很多的信仰、很多的做法的人，那你都不要想不想不得罪他们，啊。那你那个真正的实相真相你就不敢讲，那样的话如何破惑呢？对不对？如何断恶呢？就不能断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接着往下看。所以这个佛菩萨修行就是勇猛精进啊。那你要修真正要修禅定，也一定要勇猛精进啊，不放逸。这个放跟逸也是可以分开看的啊。先放才会逸，逸是什么？逸就逃逸，跑掉了啊、哦。那么你们看这里啊，放逸是什么呀？本来是这样子收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摄，那这样子放，那你一放了以后，然后又放，有一个字啊，你讲了就懂了 ，relax， 放松，对不对？你一放松了，它就跑掉了。那这个你如何理解呢？很容易理解。你没有放过风筝，有没有放风筝？那你一放，然后如果你没有拉好的话，那个风车会笑对不？你懂不懂？它会乱转，所以你常常要拉一拉，要丢哈、哦，然后这里拉一拉，那里拉一拉哈、哦，可是又不能拉得太大力，太大力就爆都断掉了。那我们小时候放风筝就说风车等了线，嗯呐。给会去一半掉。我这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放了一个很伟大的风筝，我拖了我妈妈的一个那个卡爪哈、哦，那个车的那个那卡爪很长嘛，是不是？一个轱辘啊，那个线轱辘。然后我就跑到学校去放。放到跑哪里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家在那个国度戏院那里，很明显的是跑到万华那里去了，好远，整个轱辘都放光了嘛。那我就好高兴，哇，从来没有放的这么好的。那 因为常常是放一点点，它就嗖嗖嗖掉下来，对，哦，然后你又要重新放了。就那一次放了以后，啊，好高兴啊！那准备就要收回来，可是因为放了越远，它很重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车线哦，又不像一般的那种线，比较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稍微一拉，断掉了，断掉，给。一半拢总去啊！我那个是毕生难忘的。这个绝大的成功也是绝大的失败。不过虽然这样，我就从那个哈、哦、就体验到，从那个放风筝的体验，后来修行就用上了。你调心的时候，就好像。好像放风筝拉，你要拉嘛，要调嘛，但是又不能调的过多，你调的过多就断掉了。在这个也有一个故事，这个在佛寺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他在佛底下出家，然后他天天就很用功的打坐啊，那可是然后修行啊，哦，那有一天，他就是修得很不好。那很焦急，那人都这火就上来，然后这个气都不顺。然后他还没出家之前，他是一个琴师，弹琴的。然后佛就到他的那个疗房去，然后开示他，说你好像不太快乐。他说是，我的修行不太顺利。然后师尊就告诉他说。听说你以前会弹琴，他说是，我是琴师。他说你琴师，你要弹琴之前，你要先调弦，对不对？啊，调弦，他说是。那你调弦，你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。太松了弹出来没声音，或是调子不对；太紧的话，会，即使调好的时候不断，但是你后来用力弹就断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修行亦复如是，如调琴，调心如调琴，不能太紧，不能太松，太松懈怠，太紧那么就会紧张，然后也不容易成就。所以亦如放风筝，要拉但是不能太用力，而且要放，可是不能把整个轱辘都放掉。差不多放三分之一可以，这样可以控制的范围，然后损失也没有那么多，下次还有得放。因为偷了一个轱辘，下一次我妈知道也偷不到了。所以那我这个还要讲，除了调以外，还有那个所谓的放逸啊，放逸就是这样子，你那个风筝一放出去，然后断掉了就是逸了。你放出去然后断掉就是意了，所以先放而意啊，所以这个心也是一样，你如果不抓住它的话，那么它就跑掉了。然后佛在那个大圣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讲说，要善调自心，善观自心，善调自心，那调自心呢，就有如好像放牛一样，你放牛，那个牛仔啊，放牛牧牛的孩子啊，你那个牛，你一定要把它拴住，你不能就这样子放任它去，那它就跑掉了。所以一定要把它拴在树底下，然后它就沿着那个树吃草，就不会跑掉。那这个心亦复如是，所以调心如牧牛，就你给它，那你这个比喻非常好，你给它一个空间，啊。那但是也不是把它拴死，然后它可以自由的在那个范围里面活动，啊，可是它不会乱掉，啊，那么此心亦如是，你给它，因为习气还没有定嘛，啊，所以它还是会跑，可是不要跑太远，不要跑到你抓不住也看不到，会哦，常常通常都不只是抓不住，而且看不到。这个心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就听听听听听经， 一听就听到高雄去了。人这个心到了高雄，自己都不知道啊。好，然后就给他一个空间，让他去稍微习惯一下，然后渐渐可以把那再把那个绳子缩短，这样子。接着我们看20页哈，这个不放逸不懈怠，所以修定实在是最不容易的。你要不放逸啊。这个心都不松懈，然后不懈怠不懒散啊。这个龙树菩萨在这个大智度里面讲说，这个调心啊，摄心就好像缠那个线团一样，缠那个毛线团啊。你好不容易缠了一团了以后，你如果不小心掉下去的时候，完了整个都散掉了。所以要时时都不放逸，而且时时不懈怠，一懈怠就是放掉了，就没了。啊，然后不散乱，散跟乱也不一样，先散了再乱啊，散开就散就是这样散开，那乱是乱成一团嘛啊，所以散乱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你们看我这里表演一下啊，什么是散呢？就散，然后你这样心一放，然后它就这样散动，对。然后乱呢，散完了以后就开始乱了，乱成一团，这叫乱。哎，就是我们玩那个，哎，好，散乱，哎，不思念，思念就是忘了啊，就是忘了正念，叫做思念，失去正念。啊，那你常要住于正念，相反就是注意正念。那注意正念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摄心。所以摄心觉知，摄心加觉知就是才叫不思念。你光是摄心还是不一定是不思念，就是正念了啊。那这正念是什么？就是你这个修学的那个所缘的那个境，你就是念念不思啊。好，休息一下。